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小羊圣经通读，我们要进入先知书系列。第一卷书啊，就是大先知书当中的第一卷啊，就是伟大的以赛亚书啊。以赛亚书是先知书当中非常具有典型的一卷先知书啊。我们先对以赛亚书有一个概览。好，以赛亚书的作者是先知以赛亚，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疑问啊。那么曾经呢，有人对以赛亚书产生最大的疑问呢，不是在于作者上，而是觉得呢，以赛亚书可能它是分两部分的啊，在前一部分的内容呢，可能是由以赛亚写的，但是在后面有一些内容呢，可能是由新约时代的作者去补充的。这是因为以赛亚书的53章，我们都很熟悉的弥赛亚的章节，来预言耶稣基督的53章呢，太过准确了，那些预言太过准确了，以至于很多人呢都以为从53章呢，这章至少53章是后面的人添补进去的。直到找到了死海古卷啊，大家都知道死海古卷的故事。当在死海古卷当中，竟然找到有一卷完整的以赛亚书啊，但它是抄写在主前1世纪以前的啊，所以就告诉给我们听，其实以赛亚书，它的完整的66章的书卷啊，就完整的以赛亚书，在耶稣基督来之前肯定已经有了啊。另外呢，以赛亚书是一个非常合一的，一定是就是一个人一个作者所写的，还有非常多的证据啊。比如说我这里举一个证据啊，以赛亚整卷书当中常常出现一个词，中文把它翻译成以色列的圣者啊，以色列的圣者。那么这个对神的称谓，在以赛亚书当中一共出现了26次啊，26次。但是在以赛亚书之外的其他所有旧约经文当中，这个词只出现过6次啊。这说明这个词是这个作者一贯的一个用法啊。他在1到39章当中出现了12次，在40到66章当中出现了14次，他是一以贯之的。另外呢，在以赛亚书的前半段和后半段呢，也出现非常多的平行经文啊，平行的用词，平行的经文。所以呢，我们不应该把以赛亚书呢看成是它前半段是以赛亚写的，后半段是另外一个作者去补写的，这样的看法呢是错误的啊。以赛亚书就是以赛亚在主前差不多600年到800年之间啊，他在耶和华的末世当中所写下来的一卷伟大的先知书。好，整卷以赛亚书呢，它大概我们简单就可以把它分成两块啊，就大纲呢就把它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就是1到39章。那1到39章呢是以赛亚宣布审判之书啊，宣布对以色列的审判。那么40到66章呢是宣布对他百姓的安慰啊，安慰之书啊，所以一方面是审判的信息，一方面是安慰的信息。那么其他的先知书也都是有这两个主题啊，就是审判他的百姓，因着他的百姓的悖逆啊，要确实要宣告他对他百姓的审判。另一方面呢，神仍然要宣告他是守约信实的啊，是慈爱的啊，若他的百姓回转啊，仍然是有怜悯拯救啊，来预言将来的一个救恩的。好，另外呢，以赛亚书的从文字上来讲呢，也是写得非常非常好啊。当然，哪怕翻译成中文，我们都觉得文字非常的流畅、形象啊。我们今天主要是来看以赛亚书的1到3章啊，1到3章。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啊。所以前面一个背景交代的非常清楚，时间以赛亚服侍的时间跨了犹大4个王，从乌西亚、约坦、亚哈斯到西西家。西西家做王的时候，北国已经灭了啊。那么以赛亚得末世，说明先知呢都是直接从上帝那里，从耶和华那里得的末世。那么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说明以赛亚主要讲述的内容是对南国的审判和救赎。所以以赛亚服侍也主要是在南国啊服侍的啊。好，第一章的前面一段内容就基本上彰显了以赛亚的整个的主题。 天哪，要听地啊，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这天地你们都要听，耶和华要说句什么话呢？我养育儿女，这个儿女是谁？儿女当然就是指以色列人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我养育儿女啊，神用了这样一个比喻啊，神对待以色列人啊，就像父母养育儿女一样啊。所以养育儿女四个字啊，就代表了神与以色列百姓他之间的关系啊，神与他百姓他关系是父和儿女一样的关系，那么的疼爱，那么的怜悯啊，那么的恩待他们啊，将他们养大啊，把他们带出埃及啊，将他们带进迦南啊，给他们立国啊，赐给他们律法啊，赐给他们祭司，也赐给他们君王啊。但是后面呢，他们竟背逆我，所以看到这两个词的一个对应啊，养育加上什么背逆。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草，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啊！连牛与驴都认识主人，都认识喂养他的主人，但是他自己的百姓、自己的儿女却不认识神啊！所以这些是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啊！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就这个词啊，与他生疏，往后退步，离弃、藐视、生疏啊！然后他们屡次悖逆呢，还要受责打，他们受的责打已经让他们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啊，没有收口，没有缠果，没有用膏滋润啊。后面讲到他们的审判，竟让他们地土荒凉，诚意焚毁啊。然后第九节，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烧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所以这一段啊，这个第一章的这一段就是二节到第九节，其实讲了四个方面的内容。这四方面内容就是以赛亚书也好，整个先知书也好，不断强调的主题。第一方面内容就是神与以色列百姓的关系之紧密啊，就是相当于我是养育你们儿女啊，养育儿女一样将你们养大啊，这种关系首先体现出来，耶和华是如何爱他的百姓，这是第一。第二，以色列百姓是如何悖逆、背叛神啊？悖逆我，你们竟悖逆我，这第二。第三，因着这样的悖逆，他们受到了神严厉的审判啊，从头顶到脚脚没有一处完全的啊，这是第三，受到审判。第四，神仍然为他们留有什么余种，仍然留有恩慈啊。所以这四个方面在这一到九章当中都涉及到了，而这个四个方面是在后面要不断反复出现的，不断的反复的讲。那从第十节开始，再次就开始讲到他们的罪啊！你们是索多玛的官长、俄摩拉的百姓，你们所献很多祭物与神有何异呢？啊，公牛的血、羔羊的血、公山的血，神都不喜悦，因为神喜爱顺服胜过献祭啊！神要的是顺服，神要的是听命，所以他们献的这些是虚浮的供物啊，虚浮的供物、香品都是神所憎恶的。你们一边做罪孽，一边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啊！那如果你还一边犯罪，一边却去守啊，去越严格的守神的这些律法啊，这些献祭的条例，就越证明你的心里的什么假冒伪善啊。所以神说，你们要什么？你们手都满了伤害人的血，你们要洗濯，要自洁，要在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什么行善啊。十八节，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啊，就是虽然前面讲了你们的罪是的啊，虽像朱红，但是仍然有救恩，神的救恩仍然可以让你们变成雪白啊，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啊。这些又指向将来的救赎啊。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反倒被逆，必被刀剑吞灭。因为这是摩西律法里面讲的很清楚的，生命记讲的很，这些约仍然是在神是严格按照这些约来执行的。后面讲到忠信的臣呢变为妓女啊，就是行淫乱啊，所以神说神一定会啊审判，要反手加在你们身上，炼尽杂质，除尽杂质啊，然后这个臣要继续成为公义之臣，忠信之义啊。西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就是将来一定会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但是悖逆和犯罪的必一同灭亡，离弃耶和华的必至消亡。好，第二章呢，啊，有一个对 将来的一个预言，那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殿，耶和华殿的山必建立超乎诸山，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啊！来吧，我们要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啊！所以这是指将来的一个末后的日子。这里不是指以色列的重建他的国度，而是指将来上帝的国度要完全的降临啊！末后的日子，当以赛亚这时候预言到末后的日子的时候，可以是指将来他们的被掳归回，可以是指将来耶稣基督再来，但是也可以指将来耶和华那大而可畏的日子要来临的时候。所以这叫我们把这个神学上把这个叫做先知性的视角，就是当先知站在一个过去的角度，他来展望未来的时候，先知是不知道未来会具体发生先发生什么再发生什么是不知道的，他有一个压缩性的，就相当于一个人你站在这里远眺远处的众山虽然这个山有很多座山层层叠叠，但你看到的这些山呢是重叠在一起的所以但以赛亚在这里所看到末后的日子的时候，它有很多次的重叠的但是最后的结局是耶和华的殿必定会超耶和华殿的山必定会超乎诸山，就神的国一定会遍及全地好，所以在这里呼召雅各家来吧，我们要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什么是耶和华的光明当然后面要耶稣基督说他就是世界的光好，那么后面也在讲到以色列家是怎么满了金银满了马匹满了偶像但是等到那一日的时候偶像要怎样被丢弃，我们会看到必有万军之耶和华降罚的一个日子十二节要临到临到临到临到临到，看到吗到那日唯独耶和华被尊崇，偶像必全然废弃耶和华兴起的时候，地要大震动人要躲进这里面去躲避上帝的审判。所以这里的审判就以赛亚就已经不是仅仅是在预言将来耶路撒冷要整个被毁巴比伦要把整个南国吞灭，这个审判也一直要推到最后的末后的日子那第三章这里继续在讲对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审判神要除掉你们所倚靠的这些粮，倚靠的这些水，倚靠的这些偶像因为你们有祸了，你们这些人有祸了第九节讲到他们有祸了，第十一节讲到恶人有祸了，也后面会连着讲八个有祸就是前面两个你们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你们怎样的欺压贫穷的人搓磨他们的脸西安的女子怎样狂傲二十四节必有臭烂代替馨香，绳子代替腰带，光秃代替美发，麻衣系腰代替华服，烙上代替美容。这里讲的西安的女子不是指以色列中的女人多么的狂傲，这里是指西安像个妓女一样，就整个以色列民他们像个妓女一样穿着华丽，但是却去犯淫乱卖弄风骚去拜偶像，这是指这个，所以整个神要击打这里的西安不仅仅是指一个城市，是指整个以色列的民族好，今天我们就先导读到这里以赛亚书刚开始一到三章好，感谢神。